大家好，我是 Sylvia。
大家好，我是 Zido。
欢迎和我们一起聊好生活 Be the Change。 聊好生活是一档泛个人成长类的对谈播客，
涉及心理学、正念、瑜伽、阅读、女性和生活等内容。
我们提出问题，展开对话，邀请朋友一起
分享
生命经验。
东西或者说什么事会魂牵梦绕很久但是还没有实现的呢？
2023年我最大的挑战写下来的是但那种东西不是戏剧，只是意外事故。
放平心态，当时他们给我商量的薪资跟我最后 offer 上的薪资还加了1000块钱。
跟我的朋友去连接，去袒露我的心声，其实是给到我很大的力量的。
有一个日本的动漫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叫火影忍者。继我们上次的36个问题中的3问，我们这一期想要把我们上一期挑选的几个问题一起聊完，同时我们也加了一些新的问题，想要简短的回顾一下我们的2023，再展望一下我们的2024。上一期我们其实聊到更多的是跟完美的一天相关的，那除了完美的一天，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事让 Sylvia 会魂牵梦绕很久但是还没有实现的呢？
这个问题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第一反应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魂牵梦绕很久没有实现，好像最近尤其是这1-2年，好像想做的事情也都去做了，想要的东西好像也没有特别执念说我一定要去得到这个东西。不过我后来又稍微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件事的话，其实我其实挺想去日本走一趟，倒不太是可能只是去日本购物啊的那种想法，当然购物可能也可以是一部分，毕竟日本好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我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想法是想去看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故乡，还有他的墓碑。我其实非常一直喜欢看电影嘛，其实我从大学开始就很喜欢看电影，然后后来逐渐就一直可以是一个影迷吧，自己可以定位是一个影迷。曾经也喜欢很多导演，但是如果说到今天为止最让我硬要选一个最最敬重和喜爱导演的话，那我就一定会是小津安二郎。小津安二郎不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导演，因为他在1960年就去世了，但是因为最近这2年我开始接触看他的电影，就会非常赞叹他能拍出如此深刻且又日常的电影，所以我就非常想去他日本的那个墓碑去祭奠一下和祭拜一下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心愿，但一直还没有成型啊。小津的墓碑也蛮有意思，他其实当他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他的家人就想在他墓碑上写一个墓志铭，但是小津的这个遗愿，他就写一个无吧，他没有什么遗愿啊，他的人生也是某场是一场空啊，他即使功成名就了，可能也就是无啊。对，这是我的一个解读，但是我挺想去亲眼看看这个碑，看看这个无字碑。为什么没有去呢？就是觉得可能觉得以后总有时间可以去吧，所以就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最近因为我也是今年年初才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年假不是那么的充足。对，所以就总有一种以后还有时间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其实我就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其实时间也不一定有像我想象那么多，所以我希望就是在2024年的话，我可以有一个至少10天左右的假期，我就可以去日本看小津的墓碑，也可以去京都大阪，我非常想去这个城市游玩一下。对，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啊。
好的，谢谢 Sylvia。 我刚才其实听到你说第一反应其实是想问说，因为你看那么多小津的电影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就你印象比较深刻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些电影？
那可是太多了那是太多，他一生拍了几十部电影啊，50部了差不多。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尤其是我们生长在东亚的这文化长大的孩子们，其实都应该去看一下小津的电影，尤其是《东京物语》啊，《Tokyo Story》啊，这个应该它是最有名的一部吧，也是。对，这部应该是1951年拍的。故事我 大概讲的就是一对老夫妻从尾道一个日本的小县城去东京看望他的成年三个子女的一个故事。但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构成了整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小津的电影就像他所有的电影一样，故事是在那里的，但是好像故事又很类似。不同的电影的故事好像很多的主题都是嫁女儿，或者说父亲跟女儿之间的对话呀、关系啊，甚至连那个女儿的名字在不同的电影中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经常会看着看着，突然觉得，哎，怎么感觉好像是前一部电影的女儿，而且演员也是基本上不怎么换的，你就会有一种非常，感觉穿越了的感觉。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那个小津电影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今天还过去又翻了一下之前小津的一个他的就是算是他的自传吧，叫做《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它里面有提到一段话，我可以稍微读一读，因为我觉得还是讲得蛮深刻的。他说：“我认为电影是以鱼未定输赢。最近似乎有很多人认为，动不动就杀人、刺激性强的才是戏剧，但那种东西不是戏剧，只是意外事故。我在想，可以不要意外事故，致意是吗？是这样了的腔调，拍出好一点的故事吗？当然，电影的领域扩大了，什么样的题材都有，也不是坏事。对，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大家去看他的电影的话，可能一开始会不适应。会觉得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当代的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是非常不一样的。好莱坞的电影很多就是刺激性啊、动作啊、场面啊，就刺激很强，所谓的戏剧性很强。但是其实，在反看小津的电影的时候，他的电影都是以对话组成的，这个倒挺印证应和我们这个播客的定位哈。他的电影就是剧本非常的精炼，就是他就是写对话，他跟他的黄金搭档叫做野田高吾，因为他所有的。电影都是自己做编剧的，他的搭档是野田高吾，他们俩一起写剧本，然后又是导演把他拍出来，所以他们反复在琢磨人物的对话，因为他会觉得故事的基础是从对话中体现的，对话其实是体现人物的性格，体现人物的特点，所以在通过看似很日常很简单的对话，其实已经会编织出非常强的戏剧性，所以这个是他所欣赏的戏剧性。而不是通过场面上的打打杀杀，或者是高科技的手段来呈现这种冲击性很强的视觉效果。
听起来会觉得他捕捉的那些点，可能他不是那么宏大，或者说那么剧烈、那么凸显的一些东西，他可能更蕴藏在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
对，所以小津的电影是拍的是日常，非常的可以让大家觉得是可接近的。但是他又非常的深邃啊，其实是真的像他说的是让你会看完之后会琢磨的那种，会有余味未了的那种感觉的电影，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啊，《东京物语》和《晚春》吧，这两部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两部电影。
好的，好的。其实我是听到 CBR 在聊这个，我是让我想到那个失之愈合，还有另外一个台湾的电影，拍电影的一个导演叫杨德昌。我感觉他们两个可能都是会擅长捕捉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生活点的这种导演。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开一起来单聊一下这些电影和我们受到的感触。
那真的是太期待了，因为你说这两个导演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两个导演，所以我们一定要单开这一期。
好的，好的，
好，那我接下来就把问题丢回给 Zido，有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你魂牵梦绕很久没有实现呢？为什么还没做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有一部分真的很像。我第一反应也是没有，因为我就魂牵梦绕很久，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你一直想做一个事情，但一直都没有完成。但这种事情基本上在我的生活里面，如果我有能力去做，我其实就已经去做了。魂牵梦绕就相当于你经常会回想起这件事情，但这种事情其实在我的生活里出现的比较少。但是我还是也是仔细想了一下，我其实也挺想去日本的。我想去日本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看日漫，有一个日本的动漫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叫《火影忍者》。就
天
我。
呐！真的忍不住要打断你，我要问你，《火影忍者》不是我那个小时候看的吗？怎么到你这个年纪还喜欢看？所以它是跨越时代的经典吗？
他一直在出嘛，他好像是1998年之后就一直在连载嘛，他应该是到2016年那个漫画才画完，他后面也出
OK。
了动漫嘛。我是初中的时候开始看的，然后特别是初二的时候特别沉迷于这个动漫，我觉得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特别是友情吧。我觉得现在就我对友情非常重视的一部分原因，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动漫啊，虽然很多人可能会把佐助和鸣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可能他们会觉得是一种基友之间的感情，但是在我当时看来，它就非常纯粹的那种友情。对，然后它里面讲友情的这一部分还挺多的，所以我觉得，他对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看待朋友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吧。我还非常喜欢的一个做动画的导演，是画漫画的宫崎骏嘛，就宫老爷子，大家应该也都还蛮熟知的。就是本科，我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当时有想说跟朋友一起去日本，但是当时因为行程的一些原因嘛，课业上的一些冲突，其实也没有去。当时我们策划我们要去日本哪里的时候，就想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吉卜力工作室，因为就想去看一下，当时宫老爷子他在画那些漫画、画那些手稿的时候，他的心境啊，就多了解一些这些东西。因为我感觉，就如果我想去日本的话，其实日本动漫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想去北海道看一看，就北海道的那个蓝天，走在樱花大道上，看着樱花飞舞下来的样子，就想想就会觉得很浪漫。就也多多少少就看到日本的一些纪录片吧。他在讲日本为什么自杀的人这么多，当时我看到也是觉得，这个民族他有他本身压抑的那种东西很多嘛，所以其实也是想去感受一下这个东西。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我肯定是不适合在那边，长期的居住或者是工作的，因为我觉得那种氛围太压抑了，对我来说。我确实也对他们的一些文化也挺感兴趣的，因为之前看的一些书也会跟这个相关。对，我觉得关于日本，我们之后真的可以单独开一下聊一聊我们对他的印象，
可
然后
以，
还有受到一些影响。
可以。希望我们两个还没暂时没有去过日本的人，先开一期聊，聊完之后就能成型。
对，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聊完之后，我们之后去日本会不会可以约着一起去？
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 法。
对对，我觉得我们可以
让我们
规划。
私下盘算一下，对对对，规划一下各自的假期，什么时候有假。
对，因为我这2年其实也在想，就去日本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在日本读研嘛，但是他的那个研究生是2年就结束了。所以可能也会尽量在他在日本的那个时间去，所以可能也会这2年可能也会去一下日本，这样子就规划一下，攒攒钱。
太好了，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计划起来。因为我刚才听你聊日本，就是你想去的地方和做的事情，我也觉得很有兴趣。我也很喜欢宫崎骏的电影，《吉卜力工作室》，对，也想去看。对，《火影》我追了很久，但是我后来就没有追下去，可能因为我就有点过了那个阶段了，就可能有点没有那么就是持续追的动力了吧。但是曾经也是影响我很深的一部。但是我的动漫史可能再往前，比你，因为我比你。引号的老一些啊，确实已经比你老一些。所以我的第一部日本动漫都什么《灌篮高手》的年代，那真的是我的热血动漫。这个话题真的可以单开一期，否则我们本期就不用聊别的了。
我们把话题稍微拉一拉，这个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东西也有一点相关啊。如果你知道你1年之后会突然死去，你会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吗？为什么？
我的一个短的答案是不会。对，这个其实跟我们上期聊到我完美的一天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问题好像就是说你完美的一天是怎么样的，对吧？描述一下，我当时描述的其实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我现在的一个生活方式了，就怎么样过我生活。所以即使我知道1年之后会死去，其实我觉得我不会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就已经是我向往中在。对我很重要的那些事情，我在现阶段可以去 实现的这个程度上，我去做了啊。比如说，我终身希望是一个瑜伽的练习者，我其实基本上每天都会练习瑜伽。那比如说，我非常就是珍视有质量的一些友情，所以我就是跟像无论是瑜伽的朋友，还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跟 Zero 我们一起，就是保持比较频繁和比较深度的沟通。那再包括我想去让自己能够去在。平时白天的工作之外，可以去尝试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无论说是我们的播客，还是就是 coaching 帮助每个人可以更多的实现自己的那些被潜藏在体内的那些能量吧，可能一种某种方式去把它发掘出来，改变自己的一些固有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在去进行我想象中的自己了。所以我是。不会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的。
听起来还是挺好的，就听 Civia 回答，会觉得其实你已经在这个满意的阶段了，就对自己的生活有那种满足感和充实感。
我其实看这道题，我觉得我们俩有个特点，就是审题的时候这可能也是做题家的特点，就会再二次看一下这个题是不是可以，还是找到一个可以解题的角度。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观察的这个就是否准确，但我的猜测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又仔细看了一遍的时候呢，我觉得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我答案还是不变的。我说不会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可能更可以说更深层的原因吧，是。我这个题面本身好像有一种说，你因为你1年之后要死去了，所以其实你就会觉得你是有很有限的时间，所以一定会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上，就大概有这么一个假设。那么可能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假借借你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基于说你还可以活几十年的情况下，所以你可能去做的并不是，对你来说。最重要，但是可能在你当下的情境当中，你觉得是就这么做了，对吧？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他好像是觉得里面是有一个 gap 的，有一个差距想让你去通过这种反差和差距，让你去想象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对你是重要的。我觉得他大概好像是在设这个题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说我的答案是还没有变的呢？是因为可能也是我几年前的这些经历逐渐让我开始就已经会产生一种。我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假设我还会活几十年，我认为这个假设很有可能是不对的。我曾经认为这个是非常，就是这样的。我不可能说突然就离开这个世界，我还这么年轻，对吧？但是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的丈夫去世，他也是很年轻就离开了，所以这件事情他让我非常直面的能够意识到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且非常脆弱啊，这个生命的终点。并不一定像你想象的还有那么长，所以我可能逐渐就意识到说1年后死去，我是想过这件事情的。sorry，我可能知道生命是有限的这件事情已经很直面的提醒到我了吧，所以我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逐渐开始去想象到底什么东西就是自己是重要的，然后去逐渐的去靠近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逐渐到现在，所以我刚才讲到我过的已经是我。想象中的那期待的生活方式，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的，我听西贝尔说的，感受到了你说的那种把握当下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被问到这种题目之前，可能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意识，可能就要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吧，更多的把握当下，才不会有那么多犹疑啊，然后内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它其实会让很多东西，就很多做选择的过程变得简单，就简化一些。
是的，是的。当我们去想，就是说明天可能就会结束，或者说当我们去想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时间还不是很长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很多东西想做，就人嘛，他可能更就总是想鱼和熊掌都兼得的。但是当你不得不去做选择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一些精力放在我的优先级是什么，然后去给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也好，还是我们的想法、想要的东西也好，去做一个排序。那在这个排序系统下，我们可能会尽可能的去选择前面的东西，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选择了，所以可能相比之下，我们会过得更轻松一点。
像这样的问题，可能它会有一点挑战你的惯性。就像你说的，我每天其实过24小时，有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的就过完了。我说的稀里糊涂，不是说你浑浑噩噩的过完一天啊，就是可能就是你就这么过完了一天啊，因为它就像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习惯在背后驱动你早上要干嘛，下午要干嘛，就所以这样当你突然看到说，哎，如果说你明天之后要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了，那它会提醒我们说，哎，你这个惯性可以停一停，因为这个惯性很有可能只是你习惯，但是它不一定是你真正最想要的，或者说对你其实是有更加深远的影响的东西，只是可能你习惯了之后，你觉得比较舒适，或者说别人希望你这么去做，你就这么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它还有一种让你转换一下视角，然后来看待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你来讲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我觉得它这种zoom out 再 zoom in 的这种过程是挺重要的，其实是不是可以想一想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做研究、做科研的人身上会体现得更多一点。拿我之前的例子来说吧，我每天可能甚至都不需要去排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今天可能就做一件事，就我可能就去研究透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今天就是去做这个实验。那我可能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可能每天都不需要说我去安排哪一件事情的优先级在前面，因为我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较重复，打引号比较枯燥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这个星期你过了一个星期，但是你可能5天你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回想起来，你可能会有一点怅然若失的感觉，因为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你这个 loop 一直在循环嘛。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它其实不管是对就可能忙于科研的这种人来说，还是说我们现在打工人来说，它其实都是在按一个暂停键，就是让你不要在这个循环里不断的重复，你可能稍微停一下，然后这个循环去想一下。如果你知道你一年之后会突然死去，你会干什么？你还想过现在这种重复的生活吗？还是有一些其他
是
的
的。
念想？觉得他其实也可以重新去思考一下，我当初追求的是什么？我当初想要做的是什么？那现在我是在做这个事情吗？对，我觉得
没错。
有一个这种时间的，怎么讲，暂停，或者说给他一个有限的时间，反而会让他珍惜时间。大家在这个循环里面转着转，可能就会忽视时间的流逝，就像我们平常呼吸一样，有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在呼吸这件事情，但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觉得他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给一些人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吧。对，然后也希望就是可能大
没
家
错，
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能问问自己。如果你知道你一年之后突然死去了，你会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吗？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问一下自己。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都不一定是要讲述给别人听的，可能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对对，是的，可能是你现在自己跟过去的自己对话，你追求到你自己想要了吗？你也可以是尝试跟未来的自己对话，一年之后你还是想这个样子吗？
这个36问设的真太好了，必须再 指点
是
一个
的。
赞。
在我们的剖析之下，把它又升华了一次。
好的，我们要谦虚点说，应该说人家设置本来就非常的精妙，只是我们突然意识到，哇，原来是这么棒的问题。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剖析了解到了它的真谛，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聊到现在，接着我也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我们两个聊36问的这件事情，或者说我的一个对于我的一个新发现是什么？虽然我们在各自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各自会先去想想自己的回答嘛，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再去在录制的时候，向对方去讲述，然后对方的回应，我们又对这道题进行这种解析吧，其实它会让我们对这道题的深意其实理解的就更多了。我会觉得那又是另外一重的收获，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提在做我们播客的时候，讨论过很多次，也非常坚定的一点，就这个在对话中的这一种发现和对话所能够给予到参与到对话中的人的启发和帮助是非常强大的，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是有这么一个印证吧，自己的体会。
是的，是的，就这一点我也非常深的体会。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是蛮喜欢跟别人聊天的一个人吧。但是可能聊那种天需要像这种比较深入一点，大家去给出自己的观点，在讨论之中，其实你就会有更多的灵感的迸发，因为你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动脑的。它不像是一个强制性的那种外界的压力给到你说你必须要去想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在表达的过程中，你自然而然的你自己会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可能会有主观能动性去思考这个事情，但是它肯定也包含了一种情况是，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想去思考它，就你可能会回
对。
避，或者是你找一些借口。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问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说，这怎么可能呢？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事情，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逃避。虽然说有一句话叫"逃避亦可耻，但有效"，它确实是在当下是有效的，但是你无数次还是会问着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没有面对的这个问题，它永远都不会消失，它可能会被你推移，但是。总有一天你还是要面对它。那你早一点面对，早一点去思考它，你可能留的遗憾会更少。
没错，是的，真
聊
的。
到这个，就一年后会突然死去这个话题，就是我刚才在听 CBR 剖析我们两个人看问题的那个方式，确实心中暗暗的赞同，因为我可能也会多次看一下这个题目啊。我在第一眼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反应也是，我觉得我肯定是不会改变生活方式的，因为我跟 Celia 一样，觉得就是目前的生活还挺好的，就整个节奏啊，然后做的事情都还蛮，诸心自在的啊。但是当我就重新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了不一样的观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就去跟自己 battle 啊，但是我确实是在想说。如果只有一年的话，我可能会想去体验更多的东西。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自己体验的东西还挺少的吧。自己在的这个主要的环境，其实还是学生的环境、学校的环境。那外面世界有什么样的东西，脱离这个环境和群体，有什么样的人，其实我都接触的还蛮少的。那如果我还有一年的时间的话，我可能不会继续读博，因为读博的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然后你在这个学习的氛围里面，你可能更多的只能专注于你的这个领域，那你向外去扩展的这种不同领域的东西可能会变得更少一点。那如果只有一年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说，不继续去做我的研究，可能更多的想要去探索。更大的世界，我刚才脑子里想到的可能会找一个什么民宿，然后去打打工啊，然后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去跟不同的人接触，可能是会收获不一样的故事。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这样子，可能还是更多的想体验吧。包括我现在读博，其实我之前想的其中一个原因，不仅是说我对我研究这个领域还挺感兴趣的，另外一个是出国读博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能让我换一个环境，能让我更多的去领略和体验就不同地域下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对，这其实也是我，对，想在我人生中想要跑来跑去啊，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确实像你自己说的，就是会想去体验更多，体验更多的过程中，你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吧。因为我联想到，就我们在第一期录制的时候，就自我介绍嘛，大概是跟我们的听众，然后有提到，就是你的一个人生的信条，就觉得人生就是体验啊。我就突然在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又重新想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会觉得非常棒啊！如果你要去民宿打工体验，一定要告诉我你去哪个民宿，说不定我会成为你的那种突然的神秘来客。
好的，好的，但我觉得我可能应该不会一年之后突然死去吧？虽然说不准啊，但是目前可能还是会保持生活的这个状态。好，那我们如果就去回顾我们的2023年，CBR，你觉得就是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怎么去克服的？
2023年，我最大的挑战，我其实写下来的是跟工作直接相关的吧，就或者它的起因是从工作开始的。我因为我今年是在年中，大概5月份的时候，我入职了这边的一家在澳洲的一家公司嘛，算是几年离开就是 marketing 的这个职场，又重新回到 marketing 这一行，但是是在一个全新的市场来去做，所以其实挑战会比较大。我把它总结为就是说很新鲜，但是又很陌生的一个体验，因为它体现在几个点上。第一个，因为我是没有在澳洲当地工作的经验的就基本上等于零，全新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市场部来讲说，全新市场没有任何经验，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劣势。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因为语言吧，我觉得我的英文虽然不算差，但是，如果要是在一个全部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且要跟很多就是当地的无论是 agency 代理商还是我们的同事去工作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还是不够准确和精炼。然后沟通上面的话，因为大公司，所以它的流程分工非常的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找什么人，有点 lost。且我们因为大部分的团队都是在墨尔本的，就只有我少数的几个同事在悉尼marketing 的话可能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所以基本上我所有的会议全部都是Teams 对吧，全是远程办公，也基本上没有跟我的团队能够有这种当面的这种交流就是这种 in person 的这种体验很缺乏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些就是 facts 吧，就是一些事实上面的一些所谓的挑战。那我其实就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稍微剖析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我刚才讲的是外界的东西那我内心我觉得其实这个挑战才是让我觉得更深层的，就是我内心其实对于这份工作是有一个自我期许在那边的。就期许就是我似乎是有点说我重新出发，我要证明自己我可以，有一种这个内心戏吧，或者内心的一个想法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自我期许也会成为我的某种动力，且也可能会成为我的某种压力的一个来源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 peer pressure 吧，可能也会隐形的会给到我一些压力，因为确实这个整个公司里面市场部的同事都非常优秀都非常资深，然后各自都有非常强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别人都很棒我就会自己觉得就是有这种同伴压力。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可能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就会觉得自己的体力有点不济，精力会疲劳，可能也跟经常开远程会一开开会开一天都有关系所以整个来讲，2023年我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全新的国家，新鲜且陌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内心的期许我们班的压力，还有自己身体的一些挑战，综合的来的那么我是怎么样去克服的？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算不算克服了，但我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做哪些调整吧，哪些变化。我觉得首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做的比较对我来说有帮助的事情是，我会去向我信赖的好友去倾诉，而不是独自去承受这些挑战带来的压力这个对我几年前的我来讲其实是比较少的，我都会自己扛，有一种自己就是要扛下去的那种执念。但我现在逐渐慢慢的就会觉得说，我是可以将我的脆弱展示给我信赖的人的他们并不会因为我向他们展示了脆弱的一面就会觉得我很差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会向我，尤其是我这边悉尼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我就会跟他去倾诉和分享，哎呀，我的这些压力的点这些很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种可以跟大家去跟我的朋友去连接去袒露我的心声，其实是给到我很大的力量的，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做调整，然后我觉得第二个调整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从身体开始去调整，从我的身体状态上，因为我前面也一直跟大家有提过，就是会练习瑜伽的这样的一个有这个瑜伽练习的这个习惯的。那么，但是我后来也逐渐就是发现说，因为我的那时候体力没有那么的好，所以瑜伽我就不能练得特别猛可能有一些瑜伽我可能就要稍微的把它的强度要降下来一点， 啊，不能因为说我非常喜欢练瑜伽啊，我说我就瑜伽一定要就是练到一个小时，或一定要练到啊一个什么强度，我才就把这个执念也抛下了。我就说我要综合的先将自己的精力状态调整一下吧，那我可能瑜伽的强度可以稍微的降一降，这样当我身体感觉更稳定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再把这个强度恢复上去。我觉得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个调整。第二的话，我觉得是对身从身体层面的话，也是说当我身体就压力有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其实身体是会发出信号的。啊，这对我来讲最直接的信号就是我会觉得我的胃有点不舒服，有点小抽筋儿的感觉，或者说我会觉得我的胸口有点闷呐、啊，或者觉得喘气就呼吸会比较快，就是会观察到自己的这些身体的信号，都会去有点像要跟他稍微有一个对话，就说哦，我知道你现在不太舒服，OK，那我就可以通过一些呼吸来做一些调整，对吧？或者我就可以站起来动一动，然后稍微让自己不要在这种很紧张的身体状态下继续去，再开一个小时的会，就会通过这些小的调整，让自己身体先 calm down，可能就是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回到一个工作的状态。再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可以跟大家聊的是说，就前面出的那个证明自己的或者自我期许的这个点，其实我看到了这个点，捕捉到了我自己有这个点啊，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其实就也把这个点排解掉了一些，因为我觉得证明自己的这个可能是一个下意识的这个想法，或者说已经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性的想法。其实它让我忽略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市场、新鲜且陌生的环境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的机会、挑战，它也是一个机会嘛。就我看待它，如果说我把更多的聚焦在这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我很 suffer 的话，那其实我就是戴了个有色眼镜一样，我只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perception。但其实如果我把它更多的聚焦在，比如说我这场会议我能够学到什么，而不是说我在这个会议上我一定让大家觉得我很厉害，我一定要大家觉得说我好像比别人好，对吧？就当我去转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其实本身的压力也会下来，反而我会觉得我是更把它当成一件学习为导向的事情，而不是说一件所谓 performance 为导向、结果导向的事情。对，当然不代表说你不会有结果，因为你开会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但是这种心态的和调整和你的这个 perception 的调整，其实会让我自己的状态就会更好的投入到这个讨论当中，也会让这个会议的结果可能更能够是我希望中的一个样子吧。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几点是能够帮助我把这个工作做到现在，且我觉得会越做越自如吧。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这是自如的一个原因。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可能希望就是大家当面对压力的时候，或者说甚至是看到自己有一点害怕的时候，可以先暂停一下吧，就先看到自己的一些担心，或者说这个挑战带来的这些压力，对，然后可以腾出一点点小的空间，让自己去看到它，但是也不要想把它推走，可以去调整跟它的一个关系啊，好像不要把它卷入。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怎么样来重新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说如果能够在这个事情挑战当中看到你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就会对你面对这件事情会有更多的动力和更有你的创造力去想一些解决的办法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和分享。
好的，谢谢 C 边，感觉学到了很多，就在面对工作还有压力的时候，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能够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会更好。我觉得我回顾我2023，我觉得我2023有一些节点还挺多的。首先，第一个非常重大的节点就是我研究生毕业。学业的这个事情，感觉对学生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一个节点吧。虽然说我在看这道题的时候，他说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其实好像很少把一个什么事情认为它是我的挑战。我在想这道题的时候，我发现我生活里面好像对于一些东西感到恐惧的时刻非常非常少。所以回顾2023，感觉也还好。虽然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节点啊，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就是我毕业嘛，但是它对我来说，它其实不算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会觉得它是一件到了这个节点它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更多做的事情在推动它。那我在推动它的时候，其实我 一点一点在做的，就是我当下能做的事情。所以当我把这个概念还有整个比较大的事件拆分开来的时候，我每天需要做的东西其实还挺具体和能够达到的，所以也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应该是大家在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我到底是选择去工作还是选择继续深造。那当然就如果有非常清晰去区分或者说有选择偏好的同学，可能就不太需要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可能需要考虑的是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或者是说如果后面要继续深造的话去哪里深造会比较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会相对来说挑战性会更大一点。对于我自己而言呢，我其实有主线和支线，就像玩游戏一样，有两个两条线的这个任务啊，就都做了准备。其实我的主线就是去读博嘛，申请国外的学校，等这个 offer。因为在2022年年底那个时候，其实准备工作已经做的差不多了。2023年，更多的也是在推动这个过程在走，去收获的这样一个时期。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挑战。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到挑战的这个地步啊，可能是跟我的心态有关啊。我觉得可以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升学吧，另外一个是我在找工作，当时也是评估了一下自己找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更适合我，我去工作之后还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我当时都想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挑战非常大。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决策它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对我自己来说还是对可能现在一些毕业生来说。我觉得我可以总结和分享给大家的可能就是让我不把这些困难视为挑战的一些点。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放平心态。我之前可能是一个会有很多焦虑的人，焦虑着可能要把一个什么事情做好，然后焦虑着可能有一些事情要来到，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就是我会把目光放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就以至于我的生活状态其实非常焦虑。当我逐渐的去剖析自己更多想要什么，然后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做一个优先级的排序之后，我的心态逐渐会放平。首先我在这个选择的节点我想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尽量的把我更多的精力放在去满足这个事情上面。那如果这个事情它能够满足我，其实其他的很多优先级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我就也不是说我都要，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第二个就是我能够放平心态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当时就是建立了非常好的连接，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安全和落地感，所以我自己不太需要说从外界去寻求一些别人的认可，或者是说我要去证明自己的这种想法，我的执念没有那么深。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会看到自己，就是会觉得自己还是哪个地方是还挺好的，然后哪些还是很棒的，进入一种非常接受自己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把心态放平的原因之一，我觉得是这样。在那个节点也没有特别焦虑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其实在做多方面的打算，我也没有把时间或者说某些特定的节点作为一个我必须要达到某个目的的限制。我当时已经有一个工作的 offer 了，这个工作 offer 我其实是为了保底，如果我没有学上的话我可以先去工作，但是这个做这个工作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放弃了留学这件事情，我可以在就是我工作的同时我也能够去看一些学校，申请一些学校。就读博这件事情它可以作为我之后任意节点，就随时都可以去读，因为工作对我来说没有读博优先级这么高，所以但我如果能够拿到读博的 offer 我肯定就不会去工作，所以我做好了随时从我的工作里 quit 的准备。我也深知我并不需要在某一个节点一定要去做读博这件事情，所以这也同时就是影响了我不用在时间节点上那么焦虑，心态还是能放平的。关于工作这个事情，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其实 也并没有很曲折，因为我秋招是没有在投工作的，我是到春招的时候，当时刚交完那个论文的盲评，我想着正好就是在群里看到有一个春招的消息，然后就去了。觉得我对于我自己想去的一些岗位，还有我的偏好还蛮清楚的，就是唯一看到一家跟我的专业沾点边的一个生物公司，它是招管培生。当时也还挺想去就管培的，因为我其实不太想去做一些技术型和研究型的东西嘛。当时非常就我的口味，然后就递了简历。当时我记得还是五一放假的时候，在家进行的面试，就是线上的面试。然后当时我感觉我整个人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放松的状态。他跟我聊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非常开心，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别人问我问题的人，就是我不会对
对，
于别人问我问题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恐慌，或者是说觉得不太好回答。反而我会觉得别人问我问题这件事情，他能让我进行更好的思考。对，然后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其实也还蛮开心的。我发现我可能是面试的时候那个状态表现比较好吧。当时他们给我商量的薪资，跟我最后拿到的，就是 offer 上的薪资，其实还加了1000块钱。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这个状态比较松弛。所以我当时就先拿到那个公司的 offer，我在等我学校的读博士的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很焦虑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工作我也挺开心、挺满意的。然后他的 location 还在杭州，杭州有很多朋友，我想着我就去那边工作，还能经常找他们一起玩。但是我觉得总结下来啊，就对于很多人来说，毕业节点然后工作，他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他是非常焦虑的。但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执念，我没有一个执念说我一定要干什么，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点干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总结下来，大家能够把心态放平的这样一个原因吧。
我这点很棒哎，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这点好像也可以是我刚才分享的这一段经历的一个方法吧。就讲述过程中，首先我觉得你讲述你的这个2023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些节点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浮现出了一个词，一个是你提到的松弛，另外一个是 flexible。非常灵活，你不会说我就一定要干嘛，在那个时间一定要读博，就一定要找工作，或者那个时间我们一定要在秋招，而不能在春招，就是其实是没有那种给自己加一些非常的僵化的，或者说非常一定要怎么样的，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把它视为挑战，又把这个挑战直接等同于压力的原因，就是觉得我 I can't miss it，对吧？我就不能错掉这个机会，或者说他如果错掉，我就觉得我就完蛋了，对吧？或者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后果。就把这些后果放大，其实就会让你自己有点忽略了你眼前应该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在你的讲述里面，其实你也提到，你把你的目光放在当下，对吧？你今天要做什么，什么是你的优先级？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然后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它也让我联想到，其实我刚才在讲我的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为每天就是要去开各种会，去做的项目。其实即使是有一个觉得是一个可能状态不是最佳的时候，但是我也是。会觉得说把今天一天的时间优先级怎么去分配，然后就是关注在这个会这30分钟这时候的这个状态，就是也是把它放在比较聚焦的、比较眼前的，然后可以去影响的东西上面去的，而不是说用就是用比较大的这个焦虑把自己完全罩住，然后就是进入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循环里面啊。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共同点吧。
是的，是的，我刚才回想了一下，就沉浸到就可能之前比较松弛的那个状态，因为我现在确实是觉得我现在是状态是没有之前那么松弛和 flexible 的，可能是因为进入了就要做研究的这个环境里面嘛，然后你有很多东西要学，一旦有很多东西要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焦虑和压力，但这个东西是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就会摆烂，我就可以不去学。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挺好的，
挺好，压力状态就是那个不能完全没有，它没有就摆烂了，又不能太大，太大就变压力山把你压垮了，对吧？就没有办法真的去行动。感觉现在是刚刚好，可能我们都在一个压力状态刚刚好的情况下。
是的，是的。 今天真的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啊！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未来的一些畅想。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少，只有一年的时间突然死去，会不会对现在生活方式有一些改变？也对之前我们的2023有一个回顾。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克服这些挑战的？希望大家也能够听得开心，也能够有很多收获。那下次我们希望带着大家也一起去回顾一下我们的2023和我们的2024有什么样的连接和拓展吧。
期待下一次我们的聊天，然后期待大家可以接近年末的时候开始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暗挺，然后一个小小的反思和总结。我们说反思这个词好像有点听上去好像犯了错误，其实我们说的反思不是这个意思，更多是一些思考吧，自己的一些比较深度一点的一个对话，也可以跟心爱的朋友去做一下类似我跟 Zido 做这样的聊天，对自己多一些理解，然后有更加美好的2024。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先这样啦，希望大家不管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播客都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很愉悦的结束自己的一天。
是的，
好的，拜拜
拜。
我们明白成长意味着踏出舒适区的不安、困惑甚至孤单，
我们相信构建良好生活的基石需要连接、创造和反思，
我们希望把自己作为方法践行良好生活 Be the change。
希望大家在小宇宙、 Apple Podcast 等泛用型播客平台关注我们，并在节目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也欢迎大家通过邮件跟我们分享生命体验，地址是 conversationhealth@gmail.com， conversationhealth@gmail.com。